再次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一起敬拜你，求主你的话语释放出来，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，你的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听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在主面前能够在你面前蒙恩，蒙你的饶恕，也去饶恕别人。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会台长看得到吗？看到吗 ？OK， 好啊。这题目很特别。经文我不再念了，你们都念过了哈，很熟。有一次耶稣的门徒彼得来到耶稣面前，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”正常的一个人，有人不停的得罪你，七次够了吧？其实你再想清楚，七次，假如你不停的描述下去，那是不是他看到你可以欺负的，就不停这样做下去？其实这是一个事情，现在我们要面对的，描述几次，七次够不够？耶稣说。不是七十个七十，然后主耶稣讲一个故事，大家都很熟。有个仆人欠他一个主人一千万两银子，那他没得还，本来要抓他，把他跟他妻子跟他儿女都卖掉还债，他求主人饶恕了他。转过头来有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也是同样的求他，他说不行，又把他的同伴放在监牢里面，让他还清，才放他出来。所以这个事情让他主人知道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声音喉咙有点问题。他主人知道之后就很愤怒，把他抓住关在监牢里面，你不还清你欠的，你永远不能出来。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，因为今天你去到很多地方，往往是人际关系有出问题，大教会有大教会的问题，小教会有小教会的问题，人数不多教会其实出了人际关系的问题，那总是其实问题不比大教会的小的。有人得罪我们，我们怎么处理？饶恕是一个很难的事情。为什么难呢？饶恕的难在什么？过去的事情很难忘记。你有没有人得罪过你？有时我看一个老太太，她80几岁了，我说啊，你一生居然忘记了什么？我以为他会讲过去，顺儿怎么样长大，或者跟先生怎么样一起生活。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不能忘记的就是我嫁给我先生，进他家门的时候，他的妹妹对我讲了一句话。”我说：“他现在80几岁，我不知道他几岁结婚。那段时间，他那一代，他是10几20岁，已经很晚了，几十年都记得。会不会现在我年纪大了，其实转眼之间每天都找眼镜、找手机，但是有些事情是很难忘记的。诗篇137篇，诗人说，我们在他出来之后，他说我们以前在巴比伦那个树底下，那些人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唱锡安歌吧，锡安歌啊！”他说：“我怎么能够忘记？我不能忘记耶路撒冷，也不能忘记。你看诗篇130篇，他不能忘记过去他受的那些苦难。还有公平，饶恕的难在处理公平的问题。你会看到约拿书吗？你觉得约拿怎么样？”约拿非常非常的愤怒，愤怒什么？当他感到 上帝饶恕尼尼微城的人。这些人过去做了这么多坏事，有些诗篇咒诅篇，你会看到有些人咒诅敌人，很恶毒的话，不是上帝讲的，是人讲的。诗篇的特别是整卷经当中唯有诗篇是人对上帝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。他这么愤怒为什么公平，因为他说不公平，他害了多千万的人，现在突然间他悔改，你饶恕他，我等着报应。过去圣经不是说上帝透过他仆人说人种什么受什么，对不对？以牙还牙，现在你竟然就饶恕他。还有一点是安慰，一个人受伤了，被人伤害了，他需要安慰。我看有位弟兄，我去看他，他遇到一些事情，他伤害很大。他说现在我还有上一只野兽在外面被别的野兽咬伤，我一个人退回我的洞里面，自己用舌头来看医治自己，没有人管我。诗篇42、43篇是原文，是一首诗篇，里面有一句话出现又出现。为什么诗篇42、43篇说是一篇呢？就算中文的和本翻译起来，那句话还是出现。我说信啊，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？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？你这样仰望神，他是我的神，我脸上的光荣。好像起来了一阵子，几节经文之后又丢进去。我说信啊，为什么很忧闷？我说信就不能安息，他需要安慰。今天这世界有谁可以安慰人吗？还有愤恨难平，诗篇109篇，我相信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牧师会讲这篇诗篇。你回去你看看为什么很难讲。诗篇109篇是一个受到很深伤害的人，他咒诅对方，咒诅他的妈妈，愿你母亲的罪不会被上帝赦免，愿你的祖先的罪不会赦免，让你的儿女成为孤儿，咒诅到别人几代上去。他因为他里面很多愤怒，饶恕可行吗？刚才彼得所以问主说，主啊，有人得罪我，有弟兄得罪我，饶恕他几次？70够不够？你肯饶恕一个人70吗？他得罪了你又一次又一次。其实那段经文有一个重点，不是几次的问题，是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，饶恕因为我们的神是为饶恕我们的神。你无论你犯罪多少次，在信约里面，约翰一书1:2-9，我以前信主说我背得很熟，因为不停犯错。约翰一书1:9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实是信实的，听过吗？就不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不义。上帝饶恕我们，因为上帝有恩典有怜悯，饶恕我们别人过犯的。其实不但饶恕，在马太福音18章里面告诉我们，神真是关心每一个属于他的人。从1-4，那段经文彼得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开始了1说，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？你要谦卑回转到一个小孩子，这主给他的一个劝勉，谁是最大的？是不是坐在某一个岗位上面？很多人这时候我们会想到，一个人是一个教会里面最大的，他是谁？好像回转到小孩子，而且重点是主耶稣说，凡为我们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，就是接待我。后面一句很重要，凡是信我的，一个小子跌倒的，打不如把大磐石拴在这个人的颈上，绑在这个人的颈上面，丢在海里面。 虽然是一个比喻，但是主耶稣用最重的话告诉我们说，你饶恕的对象，或者你去得罪的对象，是一个你主内的弟兄姐妹。假如有人使这个弟兄跌倒的，在神面前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。饶恕是双方的，得罪人的那个会不会想到那个弟兄被你得罪，那个人软弱跌倒，在神面前是很大的事情。或者你不饶恕他，让他继续沉下去，所以在后面呢，你念下去的时候，就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？然后主耶稣告诉那门徒，假如有100只羊丢了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你们在天上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面失散一个。有人得罪你，你不管他，打电话来也不跟他谈话，给脸色他看，讲一些他难听的话。所以马太福音18章第5节，所以马太福音18章是人与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应该记住的。主耶稣说，所以你要去敬拜上帝，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假如想到有弟兄向你怀怨，你应该先不要到神面前把礼物留下来，先去跟你的弟兄和好，然后才来献礼物。记住，这是主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不是你讲的，主讲的。就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假如你觉得心里面有个疙瘩，有人与人也有问题，我现在去跟他和好。我在教书，我是教神学的，有一本书就是腓立门书，有没有念过？腓立门书为什么短短的一封书信会放在信约里面？腓立门书有一个问题，有个奴仆走了，阿尼西姆走了，他已经成功了，离开了他主人，跑到一个很大城市。今天假如你跟我去到 New York Brooklyn， 我觉得那地方别人要做我们做不到的，因为都是中国人。那边其实我以前在那边帮助那边的人，好像有人告诉我过福州人，但福州人有40万。哦，我来美国快50年了，我看到 Chinatown 的改变，开始是台山人，台山，然后是广东人，然后最近这过去的10几20年都是福州人、温州人这些。只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只要是东方面孔，你逃到 Chinatown 要抓你很难抓，怎么抓？满街都是。阿尼西姆逃到一个大城市罗马，在那边保罗说你要回去你主人，回去主人。当时罗马是建造在一个奴仆的 structure 上面，假如一个奴仆走了，抓到他你不处罚他，整个系统都崩溃，你明白意思吗？别的奴仆都这样找，所以当时是回来是面对非常严肃，甚至是可以坐牢或者是杀了他，以至于没有奴仆赶走。保罗要这个奴仆回去，因为他要解开一个结，这主人跟这个奴仆之间的问题，在主内可不可以解开？所以在祭台上面要献祭的时候，想起有一个人对你有问题，保罗说先不要献祭，去跟他和好，体贴神的心意，挽回跌倒的弟兄。只要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我没有地方打这么多，你回去看看15到17节，就是刚才彼得那个段经文的那一章圣经。只要有弟兄得罪你，你必须要趁着只有你跟他两个之后好好谈好， 假如他不听你，才去叫第三者来。假如第三者都他都不管，就然后告诉教会。那这里不是讲一个教会的纪律手册，有人在教会里面得罪你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？首先怎么怎么这样？这是讲到一个怜悯的心态，怜悯那个人跌倒了，他得罪你，你应该抓很多人去跟他谈，那可能有反效果。对不起，他的重点是教会的秩序必须要互相的尊师，不是单单谁错对谁错的问题。只要有弟兄跌倒，不是有一套手册。今天有一些教会，特别是华人教会，他的宣章写得非常仔细，违反圣章一点一滴了，那个人就有一套教会纪律手册是重要的，是要处理一些犯罪的问题，不是面对人是有一套 system 步骤。不过就算纪律手册，目的是挽回那个跌倒的弟兄、犯罪的弟兄姐妹。主耶稣说，只要有人得罪你，私下跟他谈，希望圣灵感动他，看到他的问题跟你和好。假如他不听，再多请一个彼此信任的人，假如再不听，才告诉教会。重点是心里面的饶恕。我小时候常跟我弟弟打架，我告诉你，我生出来2磅多，你信不相不相信？我是服，怎么说中文？就是早产的。我生出来小小的一个，所以我长大，常常生病。我又瘦又矮又小，我弟弟生出来8磅多，他高。现在我外孙是60多，所以我弟弟是60多，没有60多也有起码5、4、8、5、9。他是我妹妹下面妹妹摘抄他，但是他常有毛病，他是很调皮的，我父母有一个 system， 你有没有听过？连坐。就是六兄弟姐妹有一个犯错，从大一直打下去打来。那我姐姐是最大，第二次到我两个这个广东话说硬颈，就是个性很硬，要爸爸打说我犯了什么错打我，你是大哥不打你打谁？啪啪啪啪啪，打到我这个弟弟的时候，还没有开始打他，已经跪下来说爸爸以后不敢了，不必打。公不公平？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弟弟爸不打，我很想打他，他害得我被打一顿。我们打，他小我很多岁，但是比我强壮，打到一塌糊涂。有一次我妈妈看我们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，他跑来说：“停一下，听我一句话。”问我说：“这是你的什么人？”弟弟，这是你什么人？哥哥，好，打吧。几十年了，我还记得，这是你弟弟，这是你哥哥，要打打吧。我妈走了，我弟弟在香港。现在大家都几十岁了。问题是，假如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主内是永远的弟兄姐妹，有人得罪你，我怎么处理？主说挽回他，因为上帝不愿意有一只羊走迷了，明白吗？不是一个纪律手册的问题。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有一节经文说，弟兄们，假如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这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务善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基督的律法是什么？ 是看到有弟兄姐妹软弱，趁着你跟他挽回他，解决这个问题。我感谢主，我在纽泽西一个教会侍奉了22年。我有一个教会的秘书，他的名字叫莉莉恩，我可以告诉人家他叫莉莉恩，中文名字我忘记了。这个莉莉恩跟我合作非常愉快。有一次我出来，就是我们离开了我们母堂，母堂开始粤语事工，因为97之前香港回归之前，很多香港人移民到美国，很多跑到纽泽西，我们看到很多广东人开始，因为我侍奉的教会是国语教会啊，告诉你我那段时间啊，我做梦都用国语做梦的。我是广东人，但是那时候国语比现在好得多了，但是我广东话还是我母语，所以一旦有广东出现，他们自然去啊，跟找陈牧师，我就用广东话跟他谈，一个一个大家清楚，一个一个，后来教会看到人太多，送我们出去，我们离开母堂的时候120人，大人不算小孩子，挤不下了，教会开一个分堂好不好？我们请一个广东牧师牧养他们，我说不要请我去，因为我大部分都是我带信主的。出去之后感谢神，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最多的时候快到400人，一个团契变成11个团契，我忙得不得了。有一天礼拜一是我们休息，礼拜二我回去教会的时候，走过丽莲，就是我秘书旁边，说哎，找丽莲找，他说牧师找，有时间，今天我想跟你谈谈。我说好啊，现在我还没有开始，先谈吧。丽莲，我可能帮助你什么？丽莲说，牧师，不是你要帮助我，我很想帮助你。坐下，坐下。我告诉你，你变了。你以前不是以前的陈牧师，你是一部机器。坦白说，你还真的好像以前这样关心弟兄姐妹吗？我说你在讲什么？牧师，旁边人看得一清二楚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不是人民，但是他用那句不知道在哪里学回来，他是香港人。他说陈牧师，上个礼拜我亲眼看到你聚会之后，你问一个姊妹她患了癌症，然后姊妹最近怎么样？化疗情况有没有反应？你只问一句呢，姊妹就里面一个病人很辛苦走过来，他就告诉他，他跟你讲很多他的情况。我注意到你牧师，不到3分钟，你已经不再听他了，你在看手表，看周围。那个姊妹讲了一阵子。也感觉到你不在家听，他也停住。你还转个头来说啊，姊妹，我回去为你祷告啊，不要怕，主会医治你，你就走了。陈牧师，我告诉你，坦白说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真的关心他吗？或者因为你是牧师，你不得不问他？还有，在神面前回答我这个问题，你回去有没有应许的为他祷告？好了，我讲完了。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陈牧师，你是为了工作而去做你现在做的事情。假如这样下去，告诉你，没有人会跟你想跟你谈话的。然后他讲说，陈牧师，我讲完了，什么时候我应该离开？你fire我吧，你一定很生气。说没有，丽丽，好难有一个姊妹可以看到我的短处，就算我不高兴也跟我讲。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？我现在很感激，好不好？你再观察我，我在神面前，我靠主了，我会悔改回转。一个月之后，我们坐下来，你再告诉我，我有没有改善？帮助我吧。 一直到今天我们是很非常好的弟兄姐妹。我告诉他说，难得一个人可以这样，就算自己冒一些风险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我也告诉你，你的反应是怎么样？立刻你说我吗？为什么说我？你自己呢？会不会究竟今天我们有没有肯，不要说我们犯错那个，是就算是你看到有人软弱，会不会就算你明明知道他不高兴的，用最好的时机，记得圣经箴言说吗？一句话错的何以，好像什么金苹果在引王子里面，找到最适的时间跟他讲，他睡眠不足的时候不要碰他，他胃痛的时候不要碰他，我以前胃不好，无缘无故都这个人很脏皮，不要碰他，找到好时间，为了他缘故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主关心每一个弟兄，你看到他错，你不讲吗？所以体贴神心意挽回是饶恕的神的意思，饶恕是完全的放下。那时候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不是七次，还是七十个七次，那是原推到创世纪第四章里面那句话，那个人对他太显得自己很威风，说有人得罪我，我会报复到七十个，其实永远永远报复他，不是告诉我七十个七次，一共几次？400，不是说我一直算，好，你现在得罪我300多少次，还有一次你再得罪我你就知道，我一直记住，不是，是一个完全放下的，是不是很吃亏？起码这里是首先70个70是一个好像恶仆人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首先不要忘记上帝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饶恕我们，上帝赦免我们一次又一次。这个故事的问题，这个恶仆人首先他忘记了自己怎么样蒙主的怜悯，他忘记了自己不但蒙主人怜悯，欠了1000马银子蒙主人赦免，他也忘记了学校主人的怜悯心态，没有学到什么，他也忘记了怜悯主人的主，怜悯人的主人也是公义审判的主，他忘记了怎么样待人神也会怎么待他。你念过登山宝训吗？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什么人有福了？讲完之后耶稣立刻讲一句话，你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。饶恕人他忘记了自己希望主人怜悯饶恕他几次，七次够不够，或者他希望主人饶恕他70个70次，这是一个自己反省的问题。第二，饶恕的核心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主动放下报复的那个权柄，追讨的消极情绪。你得罪我，我人的本性，我要让你好看，都主动放下那个。其实这种心态，首先不等于把对方所做的合理化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而是拒绝让过去的伤害继续影响现在的生活，明白吗？不是说有一个人做错一件事情，你说啊算了，不讲，饶恕他，饶恕他吧。饶恕不是代表他做的是对的， 人做错事有报应的，有后果的，是他自己种下的 那个根。我们不最好就是不站在一个审判官的生平上面来审判他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给寒露到日落，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。念过这个没有？我有一对会友，那太太非常聪明，她除非不吵架，吵架已经在日落之后才吵架，因为她起码有 24 hours 才到另外一个日落，所以她给老公就是，你有没有听过 silent treatment？ 有吗？有用过吗？你的爱人得罪你，不睬他，什么也不睬。其实有一本书叫《火星碰地球》，男女是不一样的哈。男人通常是吵过就算了，女人情绪会比较长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所以这是很个性性别的问题，但是说里面不是看看日落了没有，而是说有一件事情，不要让这个愤怒在里面继续生根下去，要去恩慈相待，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有首歌待会我们会唱的，诗篇130篇，主耶和华，你若就掐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是要叫人敬畏你。什么叫敬畏你？只要你跟我怕神的话，你放手吧，你跟我都没有权柄去审判别人。其实越南我刚才说过，越南有没有理由愤怒的？你知道吗？很少人，有两个人，一个哈巴谷，一个越南，在剧院里面敢对神说，神啊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越南有一个哈巴谷就他就说，为什么用那些比我们还凶恶残忍的加勒底人来神刑罚我们？我们不乖，对，你要打我们，为什么用这些比我们更坏的人刑罚我们？神说，他们坏我知道，但是你们是我教训的对象。越南呢？越南更生气，因为有时候听到牧师们讲道，我有点心里面为越南抱不平。他说，很多人说越南是一个背叛坏先知。坦白说，越南有他的立场的。越南为什么？越南一开始就走，一直到第四章，他面对上帝，他讲述他要逃走跟他愤怒的原因。他说，我早就知道上帝你是有恩典有怜悯，不幸一发怒你会回转的，上帝你会后悔，不是说上帝做什么事情后悔，而是上帝改变心意，不再刑罚那些悔改的人，所以他们不应该有机会的。他们杀了多少人？诗篇，这救主篇有一篇诗篇说，假如把你们的孩子摔在磐石上面，这人就有福了。为什么这些残忍的仇敌把他们打赢了之后，把他们的孩子摔在石头上面？一个公平。越南一直等待看上帝对尼尼微城的人，亚述人的那个报应，但是你竟然叫我给告诉他们，他们悔改怎么办？我早就知道他们悔改你会赦免的，所以我走啊。所以越南对于上帝说，我发怒以至于求死都有理，有没有理由？越南有没有理由？一个人害了我们的很多朋友亲戚，饶恕其实是一个很难的选择。我有没有跟你谈过，我信主之后第一个侍奉是什么？ 我信主之后看到很多人侍奉，我很想侍奉，第一个侍奉就碰钉子。我很喜欢唱歌的，所以唱了一首歌在团体里面，有个弟兄来说，陈家荣你不唱诗是你最好的侍奉。好，我那时候是念英文中学的，英中，我还在中学里面晚上去教一些英文，所以我还没有信主。后来我信了主，就开始对神说，神啊，有什么侍奉我可以做的？什么叫侍奉？我那时候其实不明白。一直到有一天，因为我礼拜二中午去一个宣教士，他是英国来的宣教士，他讲中文的，但是是西方人，是英国人，他是一个很爱中国人的一个宣教士，在大陆侍奉之后，解放之前他要出来，外国人就要离开，他跑到越南，就在中国人当中，他的国语蛮好的，比我还好。他在礼拜二中午开了一个学生午餐会，查圣经，跟每次他讲到有人翻译，因为那时候美国人在越南开始打仗，最高峰是有50万美国军队在越南，所以那时候赚美军是最好的，所以大家都学英文，所以大家很喜欢听英文。那中午学生团契，因为这个宣教士用英文讲到，所以很多学生坐满了人。有一次聚会之后，负责人说，诶，陈家荣，你听说你是那中文中英文中学的？我说是啊。他讲的听不听得懂？我听得懂啊。下礼拜本来翻译的那个人不来的，你可不可以上去翻译？应该没问题吧。每句都我听得懂。我忘记一样事情，在下面听的跟上面翻译的又是另外一回事，你相不相信？啊，那是下礼拜，我就跟着同学们，下礼拜我在团契里面翻译啊，替我打气，一般人就来了，上去不到三分钟，出现一个字，那个宣教士说 ，The blood of Jesus is as dark as scarlet。再说一次 ，The blood of Jesus， 耶稣基督是血，对不对 ？Is as dark， 深颜色好像 scarlet。Scallop 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袋子 ？Scallop， 他不应该说耶稣的宝血好像袋子一样吗？应该是什么？哦，忘了。他再说一次 ，Scallop， 然后他一个说：“你们有没有别人下去吧？有没有更好的？”换一个，我是第一次出来侍奉啊，在上面被他赶下去，我的同学来替我打气的。你觉得是不是很惨？是吗？我心里很多理由去怪他，你根本懂得中文的，你看到我 stuck 在那边就告诉，用一个字 red 可不可以？或者用中文用。国语跟我讲的是红色，为什么要赶当众赶我下去？你觉得我是不是有理由生气？有吗？有啊。告诉你，这个宣教师之后来救了我生命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很好宣教师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但是他也可能根本不知道我是刚刚第一次信主上来侍奉的，第二，那也不知道我请了这么多人来看我表演。最重要的问题是，当一个人跌倒，我真的跌倒，我说以后我不想去教会了。教会的人这么 rude， 这么的无情，当众把我赶下去。他忘记我是中国人，中国人面子啊！我以后怎么见人？我以后不去教会， 有两个弟兄，一个姓丁的，一个姓苏的。他看了我几个礼拜不出现，后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到我家里面找我很多次。他说 Calvin， 侍奉是一个学习，这关你必须要过，不要怕，我们跟你一起走过，跟你。他慢慢的带我，他说其实你有很多方面不但英文，你可以尝试的。我说你忘记了，有人说不尝试是我最好的侍奉。他说不是，你的声音很沉，男低音是 number one。 你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声音可以传得很远的，你又沉又大声，其实你开始学 bass 吧。我说什么是 bass？男低音最低的那个。他说好，我拍子都不会。他说你来，他一个坐在我右边，他们两个都是 bass， 他带着我唱 bass， 我唱一唱唱十几二十年。有人挽回我，来回来吧，这些事情是一个过程，不要紧，不要为这个不愉快的事情让你爬不起来，爬起来再走过。然后我才发觉到那个赶我下去那牧者，后来是我真的救了我的生命。在解放之前他救过我，以后他临走的时候他说我走了哈，你保重。一个非常好宣教士，为了一件事情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伤害我的人。饶恕的核心性质，首先你要明白，饶恕者先蒙神饶恕。假如我们不饶恕别人，我们就等于告诉上帝不要饶恕我。你会不会念主导文？我除了这里，我还会去 Greensboro， 绿宝教会，他们每次聚会之前就一起念主导文。就是你知不知道，我们有一句话。你想清楚才念哈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只要你不免，不是欠你钱了，有人得罪你，欠你这个方面的债，你不饶恕人，上帝也不饶恕你。而主导文之后，马太福音耶稣就立刻讲清楚这个债是什么债。有人饶恕你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饶恕你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。首先得到释放的是自己那个被得罪的人。其实可以吗？主耶稣讲了这个故事的有一句话，听慢慢再回去再念，你不但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不是他对，而是连续他。这里是两条路，让人自己选择。其实选择饶恕人的那个人，首先得到释放。你有没有去过 New York City 开车？你去过 New York City 吗？你去过啊？我去 New York 做当牧师六年，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，那些同工说：“陈牧师，你怎么来的？”我开车啊，我在纽泽西住，他开了一个多钟头，早上六点多就要开，免得挤车进不去。我八点多就，他说：“你在纽约开车，你首先有一个原则，你不要让对方的驾驶的人知道你看到他。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？”我说我不明白。他说告诉你，假如对方知道你看得到，他就跟你拼胆，看谁更凶，他插在你前面，因为知道你一定会反应的，你就走也走不动，叉叉叉叉叉。假如你在开车的时候对方不知道你看到，他就不敢了，因为会装上去的嘛，他也不想装啊。所以纽约开车蛮凶的。有一次我开到一个红绿灯十字路口，我在左手边这条线，我车子旁边右手有一部车，一转到红绿灯我们都往前开，对不对？他要左拐，要转这弯，对不对？要从我右边转到我前面， 我差点撞上去，吓死我。然后他停在挡在我前面下车骂我，我生气得不得了，你开车不守规矩你还骂我，我差点撞到你，差点害了我。但是我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把他摇下来跟他吵，一个就是叫警察，一个是自己生气，我选择第三者，开车下去打起架来，我一定不够他打的，老美。然后叫警察一塌糊涂，我赶着回家去，然后所以我任凭他妈骂了好几分钟他才走。我一直走一直生气，经过十字路口进到 Holland Tunnel 之后我还生气，我太太坐在我旁边就看着他，你还气吗？怎么不气？是吧？你不要让那个人刚才害了你，现在继续害你下去，以后也不会见到他了，你自己放不过你自己，对不对？在 New York 我有一次坐个 taxi 去，我太太那时候我太太生病在医院，我上车就看到那个司机在唱首歌 Beatles， 有没有听过 Beatles 的歌？有一首歌叫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，上去我好久没有听过这首歌，为什么再听这首歌？他说 Let it be 出了算了吧，说什么意思？我每一次碰到很讨厌很难缠的客人的话，我生气我就看这首歌 Let it be， 下去你以后也不要见到他了，为什么生气？我说你是骂我？我说不是，你是前一个，放手吧。得到释放的是我们自己。在这里主耶稣给人两条路，你选择两条路，你自己选。你选放手一条路，第一个继续愤怒想出报复，他凶你比他更凶，你选择吧。求神清洁我们的内心世界。我这个是对自己说的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饶恕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清醒，主动放下权力，放弃报复，追讨了消极心态，能真正的释放的是愿意放手的人。你同不同意？这条是一个清醒。父啊，是的，你的每一本是如此。上帝在人生道路当中让我们碰到一些我们很难吞下去的事情，你肯饶恕吗？或者我们做了一件事情，讲的事情让对方生气得不得了，你愿意跟他说对不起？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我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我在越南出生，我是华侨，我是香港人，所以母语是香港，我的母语不是越南话。我到20岁的时候还不懂得一句越南话，因为我们在 Chinatown 里面生活都是讲广东话的，讲国语的。我念台湾学校长大的，台湾到越南开学校，所以那时候在学校里面谁讲一句广东话罚5块，所以他逼着我们学国语，因为我准备念完这个到台湾留学的。在那个环境当中后来我爸爸告诉我说政府出了一条命令，那些中国籍的中国人，只要不申请越南国籍不能做生意。所以为了做生意，所以大家都变了越南人国籍上面。所以后来就是我们都变了 越南华侨，其实华侨这个是不要再说了，我们都要当兵，都要做很多事情。后来解放之前我们中国人有一件事情有点不知道今天学会没有，犹太人学会了。过去他们赚钱，一到那些政权改变的时候他们就惨了，所以他 被屠杀了德国人，把他们当作大罪羔羊。那时候德国经济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有损失很多，所以那犹太人开刀死了几百万。犹太人是从那时候开始，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赚钱，他们立刻踩进政治的范围，他在政权上面他抓住很多。中国人不会，我们中国人就是不参政不参与政治，对不对？赚钱够了吧。但是在以前还没有解放之前，我们就用钱来买，有事情就塞钱过去。但是解放之后，你知道吗，我们中国人有样很笨的事情，越南华侨抓住越南的几个经济的命脉，潮州人做布，福州人做铜铁，每一个省份的人抓住越南的进出口这方面的行业在他们手里。政权一改变，先要对付的是谁？我们呢？所以他的很惨。我妈妈因为开餐馆被罚跪在街上面，你那些青酸斗争，你听着这节中国开始解放的时候，立刻第一年第二年就在越南产生。我很难饶恕这些人。我对面的有个医生，他自己自杀，有人就要把所有钱币作废的时候，有那些好惨的卖粉面啊，卖的越南华侨不信任银行的，所有钱都放在床底，一解放政府宣布所有钱币作废，那些人就抱着那个跳下来。哦，怎么样可以原谅他？我在来到美国之后，开始两年，我还半夜做梦醒过来，全身冷汗。所以有人说，陈牧师，你有没有回过去？我离开快五十年没有回过去，不是不饶恕他们，是因为我不想那个东西再跑出来，除非有什么侍奉，我会去的。但是在我来美国，我是做电脑的，那是爬得很高，薪水很多。然后神呼召我再次奉献。那天晚上我还记得有两件事情挡住我。和上帝啊，我来美国这么辛苦，只有50块钱到美国，上飞机之前，我们飞机是难民飞机，美国专机去香港难民营接我们这些难民来。所以上飞机之前有个牧师塞了50块很快用完。我以为美国到处都是美金的，对不对？怎么需要钱？试过晚上，有一天晚上没有一块钱都没有，没有吃晚餐，女儿在哭，师母说孩子睡吧，睡着就不哭了，什么辛苦。所以我就跟上帝说，那天晚上上帝要我奉献，我说上帝可以让我多做两年，我留一点钱让我女儿可以念好好的学校，我不想她经过我们经过的苦，可不可以？那天晚上我打开圣经，顺序念下去的，不是特别放的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你们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，这些都会赐给你们的，你相不相信我？那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你永远不要派我去越南，不然我会做越南的，我会逃走的，你不能叫我回去啊。越南记住，上帝，你答应我就答应，持工去奉献。但晚上一直到半夜，上帝一直跟我谈一个问题，假如你不肯放手，你不肯饶恕，你怎么来侍奉我？放手吧，为什么让过去这些事情一直变了你今天？你与我之间，你不明白我爱他这些人好像我爱你一样吗？主动放下。后来我说，上帝，我愿意，求你的爱充满我， 你的赦免能力托住我，让我去饶恕他们，神释放了我。到神面前寻求饶恕的力量，不要让肉体的律控制我们的内心世界，体贴圣灵的律，寻求从上而来的能力，人所不能的，加上凡事都能。你们有没有念过一本书？假如你没有看过，你应该看看，英文是 hiding place， 躲藏的意思，中文翻译叫秘秘密的秘，密室 hiding place， 讲到一个犹太人一个姊妹，他是不是犹太人我还不记得，反正他在德国纳粹党要杀犹太人的时候，他保护了一些犹太人，他家是开修理钟表的，他楼上他建了一个密室，逃到他那边去的犹太人就躲在那边，后来被凯斯太保，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？德国纳粹的秘密警察发现，把他们整个家庭抓在里面，他爸爸死在集中营里面，他姐姐也死得很惨，后来他放出来之后，他活下来，当真的解放，在民国军队解放那个集中营的时候，他还活着，后来他好了，他到处去讲，在整个被关过程当中，他经历的神迹。有一次他去过教会，开始讲饶恕，他讲了之后就浮躁，说有当中有谁愿意接受神的饶恕来到前面，我为你祷告。所以很多人排队，一个到面前，上帝饶恕你，我上帝爱你，我也爱你。谁知道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他看到其中有一个是以前在那个集中营苦待他们的那个看守的人，那个人害死多少人，那是竟然在其中，在绝知的人当中走他们，他看着他说，糟糕糟糕糟糕，上帝啊，是他，我怎么告诉他说上帝爱你，我可以讲，我也爱你，我讲不出来，怎么样。然后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，他说，上帝，我做不到，你真的要我这样讲，你的爱充满我们，释放我吧。然后当然走到他面前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个股力量改变了，他对着那个人的眼睛说，上帝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愿神祝福你。人做不到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最后我们体贴神的心，从神的角度来衡量人跟事，挽回软弱弟兄姐妹。有一次我去纽约，我在那时候在北卡一个教会侍奉，那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事情，但是 New York 请我去，我以前在神学院 New York 美国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我有学生，他说陈牧师来替我们讲福星培灵会，我心里说你找错人了，我教会需要福星，我也做不到，你叫我去。他说你来吧，我们祷告就觉得你最适合的来。我说神，假如你真的要我去，我就问了弟兄说，牧师说你要我讲什么，他说你讲圣灵的果子， OK， 讲了太数第五章，所以我去了就讲第一堂是国语堂，第二堂是广东，出问题了，他们教会正在一个非常要分裂的场合当中，我去讲广东堂。我记得前面讲什么有点迷糊了，我最记得讲了一句话，所有教会的福星没有一次不是从个人认罪悔改开始的，不要看别人，只看你自己，在神面前你有没有认罪悔改。我刚讲完之后，就有人站起来跳起来，我吓死我一跳，放声大哭， 哭之后就走到前面一个长老面前，跪在他面前说：“长老，请你赦免我，我在背后我对你很非常生气，讲了很多坏话，你原谅我吗？”下面的哇，乱得一团一塌糊涂，这个人就跑来跟这个人说，这个人就说：“你原谅我吧，我做了这样的事情。”后来那个牧师说：“沈牧师下来吧，不要再讲，你不必再讲，让圣灵自己感动他们。”这个彼此认罪悔改 reconciliation 这个和好的过程，从11点一直到下午2点3点还在继续。后面本来有英文崇拜进不去，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。其实那个是那个教会改变的一个上帝的怜悯临到那个教会，复兴那个教会之后就没事情了。谁叫我回到这边，我自己的教会还是那样。当然是上帝的作为，我不能说什么。但是没有一个教会复兴不是从认罪悔改开始。饶恕别人的过犯，神就饶恕你的过犯，人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上帝也不饶恕你的过犯。所以饶恕几次？70个吗？不是计算这个几次，是求神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耐心。是一件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看到我们需要是你自己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祷告，在我们落到我们人生低沉的地方，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你听我的声音。假如你纠察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是要人敬畏你。求主施恩，帮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明白上帝的心。你不愿意小子当中一个失落，帮助我们反省自己，也放手去饶恕别人。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放下的，恩主，求主洁净我们。我们有自己肉体的软弱，主啊，你都明白，求主释放我们。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但愿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做和平之子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很想跟大家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